天我们进行第七课的分享，执掌王权，天地呼应。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一直的看顾和保守。圣灵啊，也引导我们在这第七课的学习当中，使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清晰明白，引导我们进到一切的真理当中，使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同蒙造就，同蒙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扎根在一切的真理当中。感谢赞美神，祷告奉主的名。现在我们来进行第七课的分享。第七课，执掌王权，天地呼应。这一课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邪灵本质，争权夺利；第二部分是制定计划，执行计划；第三部分地上万象映射天上。在手册当中提到了，就是关于瑜伽，说练瑜伽就是一种与灵界沟通的一个方式。瑜伽的定义就是与神相交、与神结合，但它是指印度教的神，而不是我们的天父耶和华。我们知道做瑜伽呢，会对身体有一些的益处，但是锻炼身体会有很多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正确的呼吸方式，或者其他别的运动方式，来使我们的身体得到锻炼。手册当中告诉我们说，你练瑜伽，即便放弃后，也能产生一种后果，叫做脊柱侧弯症。脊柱侧弯是印度医学名称的行话，指的是一种叫昆达里尼的灵，一种蛇形的灵，它会导致你的脊柱侧弯。印度瑜伽认为，此物为有形的生命，是性力的来源，卷曲在人类的脊椎骨尾端的位置。传统印度常以女神或者沉睡的蛇来作为象征，类似于中医与道家所说的精或先天的气。通过修炼瑜伽，将唤醒沉睡在身体中的昆达里尼，使他通过中脉最终达到本我合一的境界。他练习的宗旨就是打开七个脉轮，这些脉轮是灵神经中枢，他们会尝试逐一打开每一个脉轮，从尾椎骨到你的头顶，甚至到他们所说的第三只眼睛。当你通过第五脉轮进入第六脉轮时，很可能会出现幻觉或其他的事情发生。当打开第七脉轮时，人可能会失去理智。手册当中就库里牧师提到说，他要做一期节目，叫《新时代特洛伊的木马》，内容将涉及瑜伽、气功等不同的东西，甚至包括已经基督化的塔罗牌。他告诉人们，就是不要参与这些个活动，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害无益的。他说，人们热衷于此的唯一原因就是满足自己感官的信息。所以，作为我们，就是我们是神家的儿女，我们不要参与这些有害无益的外在事物。我们要警醒，认识邪灵的本质，不被这些所迷惑。撒旦现在是使出一切的伎俩，目的就是要掠夺基督徒，以假乱真，偷窃我们的生命。就是邪灵的控制，非常的明显。典型的就是耶喜别和亚哈，他们代表的就是控制、操纵和懦弱的灵。说假的预言之灵和假的先知之灵，总是与真先知和使徒征战，他们总是与真先知和使徒征战，冲突永远不会停止。耶喜别和亚哈，他们的代名词是控制、操纵和怯懦。耶喜别是国王背后的力量， 亚哈是一个软弱的国王，他允许耶喜别控制一切。耶喜别实际上是控制了他，以至于他开始追随，耶喜别所拜的神，还为其建造庙宇。耶喜别总是通过亚哈或试图通过亚哈来工作，直到自己变得足够强大，然后他会抛弃亚哈，完全表现为耶喜别，这是他真正的目的。怯懦的部分是来自亚哈，因为耶喜别必须有对方的怯懦，才能充分发挥控制和操纵。我们知道哈，就是在不同的企业里哈，都会有不同的管理的制度，就是在神的国里也有不同层次的统治管理。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就谈到了治理。这是一种圣灵的激励性恩赐，使人能够明智地治理和统治。魔鬼的做法就是把正确的东西推向极端，使其成为错误，成为操控。这就是一种假冒。操控的灵是敬虔治理的赝品，是操纵。撒旦也总是试图在模仿神。魔鬼的领域也有相似的等级制度，但它是被操纵或篡改了。并且在背后发展出不同特性的灵，但系统是依然存在的。我们看见撒旦在极力地模仿神国度的治理，作为我们神国度的管家，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的教会要起到管家的职责，监督引导。说真正的领袖通过其他人来完成工作，这就不是操纵，是通过指导，经对方同意来执行管理，这是符合圣经的。事实上，这也是美国最初的立国之本，就是放在杜鲁门总统办公桌上的金句是 "The buck stops here"，可以翻译成"责无旁贷"，意思是我是总统，最后的一切责任归我，我担全责。天国的治理也是这样的，这也是天国的管理原则。就是有一些人肩负着一些责任，就是必须得肩负一些责任，因为他们是教会的管家，他们必须对他们所做的工作和神赋予他们一切的负责。以赛亚书9章6至7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知道，这就是天国的政权，
哎。
都担在了耶稣的肩上。现在就同样的责任，通过耶稣与我们连接。耶稣通过我们在层层的执行统治和管理。那教会的管家，我们作为教会的管家该怎么做呢？要敬虔的治理，全员问责，跟随意向，齐心协力。敬虔的治理是一种敬虔的领导、指导和问责制。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24节所说。说我们并不是做主管辖你们的信心，乃是与你们同工，使你们喜乐，因为你们是凭信而立。保罗没有支配人的信心，也没有支配他带领的门徒，即使他是他们的使徒，他也不能主宰他们的信。其实很简单，信圣经里神的一切，他没有到处对人行使统治。在上世纪70年代的教会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曾经的门徒训练被改为牧养，以至于当地教会的牧师有权告诉人该与谁结婚，告诉人买什么样的车，可以住在哪里，要买什么样的房子等等。就是我想，不但是说上世纪70年代，就是当今的教会也有很多人，很多牧师就是这么做的。这是完全的控制，是耶喜别的灵在作怪，那不是敬虔，神不会这么做。我们的神 要成为我们独一的主，就是别无他人，不是任何的领袖。你不能把目光你专注在领袖上，我们的目光要单单的，就是放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我们不能用任何的东西来代替那个爱我们的主。说领袖们不通过员工来完成工作，他们就无法完成工作，这是他们被称为领袖的原因。对于教会领袖，他们从神受了事工，他们的工作就是去完成神交付的使命。领袖的工作是呈现或表达神赋予的愿景或其他任何东西。人们听到后会与此愿景产生共鸣，然后他们聚集到那个人身边，一起实现愿景。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在最初服侍的时候带领十二门徒，就是这样的一个服侍。我们一定要认清，邪灵是仿冒的，他在幕后指使，魔鬼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神所作所为的仿冒。我们从耶洗别和亚哈就看到掌控和操纵的灵。操纵的本质是让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某事，或者让他们想做某事，但他们却不知道你想让他们做这件事。当它是微妙的或幕后引导的时候，就是操纵。但如果你明确地告诉对方自己的目的，说这是我要做的事，你同意的话，就要这么做。这不是操纵，这不是操纵，这是明说，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在这里。如果你想走这条路，那么这里是开放的部分，你可以进来一起走。我们当今的教会，我们基督徒，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进行到第二大点。就是制定计划、执行计划。我们相信、执着、期待结果。说现在很多人就是喜欢控制哈，喜欢操纵。就是无论是在教会呀，还是在家里，我想这样的情况大家都不陌生哈。很多人都喜欢操纵，基督徒们也忙于想方设法的过上所谓的好日子，却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推进神的国度。尤其是需要突破自己的事情，基督徒们没有任何的计划，没有为自己未来的20年、50年的信仰生活做任何打算。在手册中提到说，伊斯兰教它就有100年的计划，尽管他们知道自己可能永远也不会看到这个计划的实现，但他们每个人都执着于这个计划，以至于他们会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这个计划的人，并在他们死后来完成这个计划。几乎所有的邪教都做着同样的事情。我文中列举了，就是那个摩门教，他的传教士们大多数是18到20岁的孩子，因为他们一毕业就被告知要出去传教2年。全世界到处都有他们的影子，他们的使徒说：“我们期待他。”他说：“我们期待培养他们，让他们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路，是他们将要走的路。”我们就这么做了。但如今我们呢？就是很多教会是教会不教，巫师当道。教会很多人不是这么想的，就是。哎呀，我在教会这么长时间，我也发现哈，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没有智慧。他们要么是把孩子领到教会，要么就是不把孩子领到教会。领到教会的呢，也不尽到一个管理和引导的职责。然后就是，即使把孩子领到教会了，也是在教会里放任。如果我们的教会还是能正确传讲福音真理的教会，会好一些。但如果不是，孩子只是每一周迫于压力，然后来到教会，然后其余的时间就是自由的了，就是导致孩子即使每周来教会，但是他也没得到真理的装备和喂养，然后就导致很多孩子，网瘾了、早恋了，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发生。圣经说，教养孩童走当走的路。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多孩子偏离了这条路？因为他们没有被培养好。就是现在的一些巫师、术士们，他们都有百年的计划，他们的目标就是教会，就是抵抗神的工作。每年他们都会，手册当中提到说，每年他们都会去北卡罗来纳州的黑山，聚集在那里进食、祷告之类的，全都是针对教会的。他们是按计划进行。他们会派人到教会搞破坏、制造麻烦、造成伤害。通常的情况下，也有人会被影响到。这里就提到了伊斯兰教，它是一个魔鬼般的宗教，严格来说，它是一个政治宗教。他们的计划是，他们观念是教导人们。当你还弱小的时候，你就要蛰伏，别兴风作浪，好好工作赚钱，进入状态。当你有更多的钱，有足够的钱，就开始投票，把他们的人推上权力的位置，从里到外接管一切。不一定再试图用武力夺取政权，他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从下部进入内部，然后接管政府等权力机构。就是现在欧洲的很多国家，还有美国，就是，伊斯兰教就很多地方都被伊斯兰教给掳掠了。他们悄无声息地进去，时机一旦成熟，就开始实施，在当地实施伊斯兰的教法。他们的计划就是最终消灭基督教，控制权力。我们教会该如何做？我们神家的儿女该如何做？我们要为神站立，拓展天国。教会之所以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立场，不仅是在进入领导的岗位上，在我们停止让人担任职务之前，我们就已经输掉了战斗。那是我们在停止祷告的时候，就是说，就是很多人，当我们信主了以后。似乎感觉是说的，我们不用追逐名利，然后我们就放弃了，就是本该我们能进到的那个位置，然后就把这个位置拱手的让给别人了。大多数基督徒都不做任何有用的祷告，他们的祷告都是关于自己的，是为他们自己的更多的薪水、更好的房子。所做的都是自助和自我激励，而不是福音。我们就是一定要使自己警醒，我们要为神站立。就是神把我们要认识到哈，神把我们放在这里，不是为了让我们过上我们自己认为的就是好日子。我相信我们的神已经赐给我们丰丰盛盛了哈。就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迎来了一切，但是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是谁呀？我们就是神家的，神国的大使，我们就是神的广告牌，我们在这里是为神的国度在开疆拓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好多的邪灵，他就是通过伊斯兰教、摩门教，还有个人通过巫术，这个恶魔影响着现今的这些个事物。魔鬼、恶魔的工作呢，他就是要影响教会。就是在手册当中，库里牧师他提到哈，就是有人会给他打电话，说你们的某个人或者你们的团体。就是出现在了某某仇敌的目标上，然后库里牧师说：“我们不能战胜吗？我们当然可以，但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警惕，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勇敢，原则要合一。”耶稣说得很清楚，说不要冒犯别人，也不要让别人冒犯你，就是不要听信那个流言蜚语。所以你可以保护自己免受这些事情的伤害。 它告诉我们要警醒，警醒不是四处张望，它意味着观察、发现、知道了什么，阻止它或拒绝参加。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保持警醒，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不是单单说站在这个物质界，我们还是站在灵界，我们每天都要站在守望楼上，我们要去发现。我们要及时的拿出主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去治理，去统治。说如今教会里最大的罪是不合一，这只是在教会，神的国度不是这样的。圣经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你必须与某人达成一致，才能同行。因为真理的缘故，合一很重要，但不是妥协的合一，原则的合一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超越我们自己的想法、感觉、情绪等所有的东西。我们要知道，说实际是仇敌试图在做什么，我们的神要做什么，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做什么，我们要时何如何的警惕，怎么样防范，就是我们要在真理的道上合一，不断的宣讲真理，时刻的保持警醒。我们要为神国来站立，要成为那个容神一人的人。在手册当中提到了，就是一个先知叫巴兰，巴兰就是一个贪财的先知，说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也是在追逐金钱，即使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不对的，就如同巴兰，他是明知故犯，他追求的是利益，是金钱。圣经当中提到那个基哈西去找乃曼时也是一样，他说：“我主人白白放过这亚兰人乃曼，不从他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永活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东西。他谎称我的主人说我可以拿走你之前给的东西，他是想从中获利。”就是我相信大家也会很听到，就是很多神的仆人会讲哈，说以后钱将是无用的，我们要投资在天国。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哈，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哈。萨姆尔博士有一次告诉我们，他很会做生意，神祝福他手上一切的工作，他碰过的东西几乎都变成了金子，意思是。无论他做什么，都会兴旺发达到一个程度，他不得不给自己设限。他并没有发誓一定要贫穷，但他根据约翰·卫斯理的做法制定了一个标准。约翰·卫斯理说，这是一个基本标准，我只需要这么多就能生活，超过这个界限的所有钱财都必须给出去。萨姆尔博士也是这么做的。他每一著作的稿费利润都回到他的事工中，今天仍然是这么设置的。这导致他后人的一些经济纠纷。萨姆尔博士每年以他所牧养的南本德教会接受两次奉献为生。他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生活的榜样。他知道他不会从书中做钱赚钱，但他还是不断出书。他去世时大约出版了125本书，就是现在我们在外面听到的讲道哈，就是有很多的布道哈，都是关于金钱的。就是我就相信，如果没有人喜欢听，就不会有人喜欢讲。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市场，就不会有人去做这方面的一个那个投资还是运作哈。说这类的信息喂养肉体，告诉人们投资这个或投资那个可以得到多少的回报。他们将神视为一种投资，而没有意识到我们就是神的投资，我们属于他，我们的一切都属于他。否则，他就不是我们的主。以他为主意味着我们属于他，我们的灵魂体都属于他。就是说，如果你把所有的信和希望都寄托在你能从神那里得到多少钱，或寄托在生意或其他任何的事情上， 世界的走向让你的钱会变得一文不值，那时你就会失去信，因为你的信并不在神，而是在金钱上。如果金钱不再像现在我们眼里看到的那么有用，你就会看到有很多人将离弃神，因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那些能给他们提供钱、能养活他们的人，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统一大政府。下面我们进到第三部分，说地上万象映射天上。我们知道，撒旦的国度它是也有是严格的等级分工的哈。说空中执政，地上施虐，鬼魔分工领地邪灵。空中执政者是撒旦手上等级较高的邪灵，他被分配到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或掌管一个特定的人群以及其犯罪行为，我们就看有些城市的名字，我们就会知道哈，知道，因为这些绰号就证明了是什么灵在支配着这些城市。圣经当中有罪恶之城，就是索多玛，看名字你就知道城里有什么。大西洋城，美国的大西洋城以赌博而闻名。拉斯维加斯以赌博和各种恶习为而闻名，旧金山因同性恋而声名狼藉，波士顿以高等教育而闻名，但它现在不是了。那里最初所有的大学，像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它的前身都是神学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都变了。这些空中执政掌权者统治着这些城市，他们拥有这些地区，但他们被限制在一个地方、区域或一个族群或一种罪恶行为中。另一种就是领地邪灵，是一种被分配或限定在特定地理区域的邪灵。就是耶稣曾在格拉森人的地界将群鬼从人身上赶出去。那个地区有一条路，他沿着加利利海边的水流而下，路的一边是悬崖峭壁，悬崖上早有坟墓。这条路从水流和悬崖峭壁之间穿过，被鬼附之人就住在峭壁上的坟茔里，日以继夜地尖叫，割自己的手等，完全的被恶魔控制。人们不敢从那条路经过，那个人会出来伤人。对人做各种疯狂的事儿，因为他是被恶魔附身了，所以恶魔借着那个人控制了那片领土。我们的主耶稣当时就赶出了邪灵，清理了区域。就公共的一面，他这个邪灵，他通过恐怖的手段造成恐惧，来统治那片地区。这就是主耶稣必须去驱赶他的原因。耶稣希望被鬼附之人得自由，同时要阻止邪灵继续控制那个地区。当耶稣把那些鬼赶出去，就疏通了整个区域。从那以后，整个地区的经济开始繁荣起来，因为现在那里是一条主要的贸易路线，以前是走不通的。在个人一面，就是说，被鬼附的人影响越深，他穿的越少。请注意，就是鬼附之人之前，他已经许久不穿衣服。《使徒行传》13节说，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灵附着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靠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恶灵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说明耶稣和保罗在地狱里有名声，邪灵知道他们是谁。恶灵所附的人就扑在他们身上，制服了二人，且胜了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带着伤从那屋子里逃出去了。当一个人受到魔鬼的压制或影响，或不管是什么，这人受邪灵控制的程度越深，穿的越少。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要圣洁得体，不留破口，庄重和穿着得体是基督教的标志。 库里牧师提到哈，说在他讲道的时候，就有人穿着暴露的坐在前排哈，他说就这样式就非常的不适合，在他服侍人的时候说。如果对方是女性，领口开得很低很低的话，她会把头转到一边去，因为她就是确保不会被误解。教会有些事情必须成长，做事端正得体，人有圣灵就会活得圣洁。如果你活得不圣洁，那你就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被圣灵充满。一个人受恶魔影响越大，穿的就越少。我们知道撒旦的国度，它也是有等级的，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位分，我们的圣徒是有位分的，就是我们每一天与灵界摔跤的对象，都我们与摔跤的对象都是灵界的势力。在新约几次提到执政掌权者，在以弗所书6章1到18节，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得着加力，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做成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们的腰，穿上义的胸甲，切以和平福音的稳固根基，当作鞋穿在脚上。此外，拿起信的藤牌，借此就能消灭那恶者一切的火烧的箭，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且为圣徒祈祷。就是我们已经有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了，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的权柄了。我们是在仇敌之上，他是在我们的脚下。哥罗西书也提到了魔鬼的等级制度，1章16节，因为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在他里面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并为着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维系。这里的他就是指的我们的耶稣基督，这意味着这些执政的、掌权的、有位的、主治的，都是基督为自己创造的。当撒旦悖逆时，他们一同堕落。现在他们一起反对耶稣。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位分是远远高于所有执政者和掌权者。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我们是远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称之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在内。圣经从未说过要攻倒执政掌权者，他们是在我们之下，我们不用攻倒在我们以下的东西。圣经说我们在神面前是有能力的，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营垒不是指的执政者，营垒是指错误的教义、错误的教导，这些都是圣牛。神的话告诉我们要将理论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从基督。说这些东西通常在我们的周围建立起来错误的信息。层层叠叠的覆盖，就是使真理无法进入我们的内心。这些是我们要攻倒的东西，我们要拆毁那些营垒，我们要拆毁这些东西，是为了让人们得到开启，接受神真理的装备。我们现在就是高高坐在这些执政掌权者的上面，我们不用说把他拉下来，他们就在我们的脚下。 我们把它踩在我们的脚下，我们就是践踏仇敌。我们知道撒旦曾是受造的天使，哈，就是他们是由基督创造的，是为基督造的。现在他们没有实现他们存在的目的，就像受咒诅的无花果树一样，他们受到咒诅，并不意味着我们说我咒诅你。耶稣是如何咒诅无花果树的？他对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说：“不再有人吃你的果子，直到永远，因为你将无法实现神赋予你喂养人类的目的。”当初在伊甸园，神告诉亚当说：“看呐，我将遍地上各种结种子的菜蔬和各样结有核果子的树赐给你们做食物。那棵无花果树的目的是给人类供应食物，它不结果子。”所以，耶稣那番话的意思是你永远不会实现神给你的命定，因此你也就没有活下去的意义。第二天，门徒经过，看见那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就是这些执政掌权者也是如此。现在他们既然不会实现神赋予的命定，也就是为耶稣基督的目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脚踩在他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的脚就是耶稣的脚，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权柄，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得享掳物，拒绝被操纵。哥罗西书2章13节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涂抹了规条上所写攻击我们、反对我们的字句，并且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执政的和掌权的掳来，神就把他们公然示众，仗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就是主告诉我们什么？他掳掠了他们。我们的主耶稣是胜利者，而且他进去夺取了敌人的东西，作为战利品带了回来。所以耶稣进去夺走执政掌权者的所有的财物，他又将掳物分给我们。我们因耶稣的得胜，现在我们就站在了得胜者的位置上。他掳掠了仇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一样践踏仇敌、掳掠仇敌，就是神告诉我们，所以你知道你的权柄，你就要不拘在饮食上，或在节期、月朔或安息日方面，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意味着执政掌权者是通过人来做事，换句话说，不要让任何人来操纵你。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就是那些仇敌、撒旦，他会试图让我们重新回到条条框框的束缚之下。就是手册当中举的例子，就是圣诞节期间，哈，说现在就世界都利用这些节日来做市场的营销。他举的例子就是圣诞节。可能某些弟兄姐妹也会有这样的习惯哈，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在各种节日的时候，我们会买一些礼物分给弟兄姐妹。但是手册当中就是告诉我们，不拘在饮食上，或在节期、月朔或安息日方面，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就是我们要感恩，我们不随波逐流，我们不被，因为我们知道哈，就是在这些它有规律一个。一个节日的后面哈，它都有一个零，它在操纵着。所以说，我们不要随波逐流，既浪费又没有任何意义。那我们该如何做呢？我们要彰显我们的智慧，勇敢公义。我们的位置是折射，是从天上折射给我们的一个位置。提多书3章1节告诉我们，你们要提醒众人服从执政的、掌权的，顺从他们，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人，不要争竞，乃要谦让宜人，向众人显出十分的温柔。因为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的，给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做奴仆，将生命时光耗费于恶毒和嫉妒，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然而，当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他对人的爱显现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本于我们所成就的义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这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丰丰富富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既因他的恩典得称为义，就可以照着永远生命的盼望成为后嗣。在以弗所书3章2至12节。说量必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就是照着启示使我知道这奥秘。正如我前面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借此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这奥秘在别的世代中未曾给人们的子孙知道，像如今在灵里启示他的圣使徒和申言者一样，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身体，并同为应许的分享者。我们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着神恩典的恩赐，这恩赐是照着他大能的运行所赐给我的。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讲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并将那历史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显明。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就是说，我们就是也是教会应该向这些执政的、掌权的展示神百般的智慧，他们要从我们这里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着他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制，在他里面，我们借着信他，我们就笃信不疑，放心大胆地进到神面前。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要如明光照耀，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我们要有胆量和信心入场，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义人胆壮如狮子。说一段时间来哈，就是我们好多的基督徒哈，就是失去了勇气，因为一直在强调谦卑，以至于不认识真正的谦卑是什么，反倒变成了自我的贬低。我们不是尘土中的虫子，我们是至高神的儿女，已经在基督里被称为义。我们不应该在尘土中爬行，那是撒旦的命定。我们要昂首阔步，不骄傲，不自满，抬起头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与神是对的，没有任何的东西是神在我们里面和我们一起无法战胜的。阿门。